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天都在生活，有些人就会问，生活有怎么样的意义和目的呢？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而我们人生的目的也是非常非常崇高的，我们似乎就感觉我们的生活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非常的丰富，很踏实。倒过来说，我们的生活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人生的目的呢也不怎么样，也许我们的生活就很平淡，很单调，甚至呢有一些无聊。可是问题是，如果你觉得甚至你相信你的生活是很有意义的，你的生命呢也有崇高的目的，可是你发觉你每天的生活都是挺单调挺沉闷的，每天早上起来刷牙，吃单调的早餐，坐同样的巴士或者公车去办公的地方，到了某一个时间去吃午饭，到了一定的终点下班回家，每天都是这样的重复。那你怎么样看你单调沉闷的生活呢？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就记载了一个人物，他的生活应该是有很好的意义，也有崇高的人生的目的。究竟他的生活是怎么样呢？我说的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十九节到二十八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猜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浸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浸，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浸的地方做的见证。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施浸约翰是神所差来的，他来是要为光做见证，这光当然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你想想看，还有比这个更崇高的生命的目的，还有比这个人生意义更高深的吗？有趣的是，他的生活却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甚至沉闷和重复。所有的福音书都告诉我们，这个约翰是住在旷野。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还补充说，施浸约翰穿的也简单，他穿的就是骆驼毛的衣服，他吃的也简单，他吃的就是蝗虫野蜜。在约翰福音里，施浸约翰连他讲的道也简单，没有华丽的修辞，也毫不搞笑，没有什么很奇怪的例证。当别人质疑他的身份的时候，只能够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当他真正在引用圣经的时候，也是很简单，引用了以赛亚书，我就是预备的那一位。相对于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的记载呢，约翰福音里面的施浸约翰，他的言说，他的宣讲，给我们看起来却有一点平凡的感觉。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听他讲到的很多的人从犹大的每一个地方，从约旦河的附近都来去听他，他的讲道激励很多人很多人。 马可福音也说类似的讲法，所有的人都来听他。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不同的人到他面前来请教他应该怎么样生活，其中有士兵，有税吏，有一般的老百姓。可是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觉得约翰给我们看到的图画就是，约翰连讲道也是没那么吸引人，他讲道也是很简单的，到他跟前来的人是要查问他，是要审问他的一些法利赛人代表，他也有一些的门徒，可是不多。究竟约翰福音在这里要讲什么呢？也许约翰福音要告诉我们的，他借着施洗约翰单调沉闷的生活告诉我们，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不一定要借着多姿多彩刻骨铭心的经历生活才能够可以见证的。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是不必然与精彩的生活有关联的。当然我们也不必要断然否定一些特别的经历，一些难忘的体会，毕竟施洗约翰就遇上了耶稣。然而施洗约翰在遇见耶稣以前，他在旷野究竟待了多少个沉闷单调无聊的日子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忠心简朴简单的生活就是迎接特别时刻的装备。特别的时刻，特别的经验也固然重要，可是拖住我们或是雕塑我们生命的就是那看似无关的平凡的生活，简单的生活，甚至无聊的生活。那是在重复的步伐里面我们学会怎么样跟随主，在简单的生活里面，重复的生活里面，我们学会怎么样当一个父亲，怎么样当一个母亲。在简单的日子重复的时间里面，我们学会怎么样做一个丈夫，怎么样做一个妻子。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在寻常的旷野的生活里面走稳我们的脚步，当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却步不前了。如果我们不能在平凡单调重复的时间里面走好每一天的步伐，当我们路过一个花园的时候，我们就忘了自己应该走的道路，我们就跑到那个花园里面去了。如果我们追随精彩不甘于简朴，一定会忘了自己是见证争光的那一个的见证者，也会忘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并不在于生活的亮丽和华丽，信仰的真缺也不在于震撼人心的一些的经验和动力。施洗约翰就是在这个看似平凡和重复的生命里面活出他的意义和目的。忠心简朴单调沉闷的生命就是雕塑我们生命的斧凿。上一个世纪的60年代，当美国的黑人还是在受苦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的生命没有将来，没有明天，就像在旷野里面。在那个时候，一位的牧者，他们的领袖马丁路德甘勉励他的同胞，让他们忠心尽力手上的工，迎接梦想的来临。马丁路德意思就是说，如果不能够走好每一天的日子，梦想真的来到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能够迎接。所以他在一篇的讲道里面这么说，如果你们中间有人蒙召做一个清扫街道的清道夫，他打扫街道的时候呢，他应该好像米开朗基罗一样的写画雕刻，他应该好像贝多芬作曲子一样，他应该好像莎士比亚写诗一样。他打扫这个街道要到一个地步，连天上的众天君也会停下来说，这一条街上有一个人打扫街道打扫得好棒。在寻常沉闷单调无聊旷野的日子过活，雕塑我们的生命。 1984年我神学毕业，毕业以后呢，我就在一个教会里面当传道。我不敢说是无聊，不过呢绝不精彩。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坐在办公室里面做一些很简单很重复的工作。唯一有一点点例外的就是在星期四的时候我们去探访。在1985年的一个夏天，我们早上呢探访完了一起吃中饭。那在吃饭的时候呢，有一个妈妈她到我身旁来说，她说，宝玲啊，待会儿我们吃完以后呢，我们先别急着回教会的办公室，我们要先去探访另外的一个朋友。哎，我说，哎，冯妈妈，我们今天不是已经探访过我们安排的会友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探访呢？他说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去探那一位呢，还是没有信的，他是我们会友某某某的朋友，我们的会友呢，希望我们能够跟他传福音。吃完以后呢，我就和这个妈妈呢一起到这个医院呢看这位朋友了。我还记得呢，那天是一个很热的一天，我们按照会友给我们提供的资料呢，跑到这个的病床旁边找到这位朋友。我们在那边大概停留了可能是10分钟，谈过的内容是什么我也不知道。10年之后我从美国回来，在神学院教书，当年我在那个教会当传道的邀请我回去讲主日崇拜，讲到完了以后呢，我在教会的门口跟弟兄姐妹道别，有一位我看着他呢是特别的渴望要跟我握手，好不容易走到我的面前，他用2只手大力的握着我，还没开始讲话，眼里面已经有了泪水。他说，孙传道，我很感谢你，我是谁谁谁，谢谢你当年来探我。当他在讲的时候，我就有点奇怪，我说，我记不起这位先生是谁，我也记不起曾经去看过他。后来我想到，对，是1985年的那个夏天的一个下午，当我在平常例常的探访里面完了以后，教会的一个妈妈告诉我说，还要去做第二个探访。可是这个探访没有在我的心里面留下特别的印象，因为这有点像在旷野里面的很多的谈到的其中的一次，连我自己讲什么我也不完全记得，他有没有觉知我也记不起来。可是这位伯伯到我面前来，当年我在医院里面你来向我传福音，后来我信了主上教会，谢谢你把福音传给我，谢谢你孙传道。我突然间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就是我以为我在旷野里面，我不知道上帝在默默地和我同工。当我感觉到很沉闷很单调，好像没有很大的意义，没有很大的目的，太平凡了，不能说明我的呼召，不能说明我的恩赐，当我沮丧的时候，原来神静悄悄地在我身旁工作，与我同工同行，使用我。各位弟兄姐妹，也许你也在重复沉闷的生活里面，我希望你知道，你相信神和你同在。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帮助我们每一位知道相信，无论我们的生活如何的单调重复沉闷甚至无聊，你都与我们同行，你都使用我们，让我们做忠心的门徒，忠心的见证你。奉你的名求，阿们。